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到第九章，但是我们还要再来复习一下，因为这两章提到一个收集捐款来供应耶路撒冷的圣徒的需要。从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收集捐款供应耶路撒冷圣徒需要的这个工作是由保罗他亲自开始的，所以他曾经差提多到哥林多教会去劝勉他们开始这样的一个慈善的工作。但是后来因为哥林多教会内部的一个危机，以至于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暂停。但是我们在第七章我们知道保罗后来就写了一封多多流泪的信给哥林多教会，差提多送去，而提多从哥林多教会回来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哥林多教会大部分的信徒因为读了这封多多流泪的信，他们就悔改了，也就是说他们重新接纳了保罗和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认为他们的悔改也应该要带出一个悔改的果子，而这个悔改的果子表现在他们应该重新恢复他们为耶路撒冷教会圣徒收集捐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一种施舍或者说这种供应这些有需要的圣徒，其实就是福音本身的一个表现。在第八章的第九节，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的，他本来是神，可是他却为我们成为贫穷，道成肉身成为人，而且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为的是要供应我们的需要，让我们这些在属灵上极度贫穷的人可以在属灵上成为富足。所以这样的一种施舍慈善的供应，其实正是福音本身的一个表现，而表现在那些真正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保罗就期待哥林多教会把他们过去已经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能够把它完成，能够完成这个收集捐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来显明他们对神的信心是实在的，而且显明他们的悔改是一种真诚的悔改，这种真诚的悔改一定会带出悔改的果子来。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第八章第九章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再一次提醒他们，要他们能够把一年前开始的这个慈善的捐款能够把它完成。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对保罗来说，从外邦人的教会收集捐款来供应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教会的信徒，本身不是仅仅是一个慈善事业。我们不要以为保罗是在办慈善事业，好像我们今天看见慈济他们办慈善的事业。对保罗来说，这样的一种收集捐款是有很丰富的神学目的，也就是说对哥林多教会对神的教会来说，这种收集捐款供应有缺乏的信徒，其实是有很丰富的神学目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这个哥林多和马其顿的教会，他们愿意慷慨的捐款去供应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他们能够如此做，那个基础乃是基于神丰富的恩典。 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从基督领受了极丰富的恩典，他们在基督里已经领受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经历神这样满意的恩典，这个恩典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能够慷慨乐意的去施舍。换句话说，他们里面这个真正的恩典一定会产生结果，而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神给他们这个满意的恩典，使他们有能力可以慷慨的乐捐。所以这种慷慨的乐捐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本身。等一等我们会谈到，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像这里保罗，我们会说明那一种慷慨乐捐，这一种的慷慨乐捐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做的，这是因为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使他们这些在属灵上贫穷的人可以成为在属灵上丰富的人，也就是说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曾说邻里贫穷的人，我们认识自己里面一无良善，也认识我们里面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唯一要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能够行善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的属灵的资源乃是来自于这位神。所以基督的丰富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这些在属灵上贫穷没有能力去遵行神旨意的人，不可能慷慨捐献的人，能够在属灵上丰富，就有能力可以去施舍，让我们活出像基督一样的一种生活。所以这个慈善捐款对保罗来讲不是只是一个慈善事业，乃是活出基督的恩典。其次，这个慈善捐款是由外邦人的教会来供应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因此就表明在外邦人信徒与犹太人信徒之间一个彼此互相交往的一种行为，这样的一种彼此相交其实就是显出在基督的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那个隔开的墙已经被拆毁了，在基督的里面犹太人信徒跟外邦人信徒是合而为一的，是团结在一起，他们是稳固的在基督里面啊结合在一起。但是除此以外，这样的一种捐款也是表明外邦人因着犹太人他们得着属灵的好处，意思就是说原先神是应许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但是神也应许告诉亚伯拉罕说万国也要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所以现在外邦人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乃是因为他们在属灵上借着以色列人他们分享了这个属灵上的好处，所以他们也应该在他们犹太人信徒物质的需要上反过来供应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保罗他为什么那么热心的要办成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对他来说不是仅仅是一个慈善捐，不是仅仅是一个慈善事业，是具有丰富的神学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他就向哥林多教会推荐他所差派去的三位使者，因为他要帮助哥林多教会重新恢复一年前他们已经开始的这个捐款收集捐款的工作，所以呢他就差这三个代表去哥林多教会去帮助他们完成这样的事情。那么因此我们知道这一封哥林多后书事实上就是由这三位代表带去的，而他们同时也就在那里帮助哥林多教会来完成这个收集捐项的工作。首先保罗就推荐提多，但是我们看见他推荐提多的时候他是以感谢神为开始，他说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 正如第八章第一节，当保罗要向哥林多教会推荐马其顿教会的时候，他说我要把神在马其顿教会的恩典告诉你们。马其顿教会能够这样乐捐，是出于神的恩典所赐给他们的能力。因此同样的，提多他现在对哥林多教会殷勤地对待哥林多教会，不是出自于他自己本身的品格，乃是出自于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是神把这样的意愿放在提多的心中，以至于提多他愿意这样子殷勤地来对待哥林多教会。所以当保罗在极力推荐提多的时候，事实上他是把荣耀归给神。好，那么所以我们看保罗怎么样来推荐提多呢？他说提多待你们殷勤像我待你们殷勤一样。换句话说，提多也像保罗一样热心的要去帮助哥林多教会来完成这个捐款的事情，而做这样的事事实上乃是为了哥林多信徒的益处。所以提多殷勤的待他们，目的是为他们的益处，正如保罗也是殷勤的要鼓励他们完成这个捐项。而提多的殷勤显明在两方面的证据，也就是说有两方面的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殷勤。第一个，保罗说他听了保罗的劝告，或者说他接受了保罗的指派，这就显出一个证据来证明他的殷勤。但是第二个可以证明他的殷勤是，当他接受受到保罗的恳请的时候，他说提多不但是接受，而且他立刻很热心的，而且很主动的，就马上自己就做出行动，愿意去哥林多。所以这就显出提多心中是何等的殷勤对待哥林多的教会。一方面他接受了保罗这样的恳请，而且当他受到恳请，他就主动的热心的就去了，就这样子去做。好，但是保罗不但打发提多去，他接着推荐第二个人，那是他打发一位弟兄跟提多同去。那么这位弟兄保罗也对他提出推荐。保罗的推荐包括两方面，保罗说这个人是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那这个在福音上得众教会的称赞，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传福音的工作受到马其顿众教会的肯定和称许，也很可能他自己不是直接做传福音工作，但是他却在别人的传福音工作上他很积极委身的去支持。那么他这样子在福音工作上的参与得到所有马其顿教会的称赞。所以这一位弟兄，虽然保罗没有说明他是谁，但是保罗极力的推荐他。但是不但他是在福音的工作上他的忠诚受到教会的称许，同时这个人也是马其顿教会所差派的一个代表，差他跟保罗一起把他们的捐项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保罗接着告诉我们说，他办这个慈善的捐款，要把这个捐项送到耶路撒冷供应那里的信徒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了要荣耀主。怎么样荣耀主呢？也就是让人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在这些外邦人信徒的身上，怎么样叫他们能够刚慷慨的捐款来供应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以至于人就把荣耀归给神，把赞美和感谢归给神。所以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有这个能力，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以至于荣耀就归给神。但是同时保罗办这个捐项也是为了要显明保罗和这些外邦教会他们愿意的乐意的心。事实上保罗这么热切的 要去供应这个耶路撒冷信徒的需要，这样的热心也不是出于他自己，也是因为圣灵在他心中的工作，是圣灵激动他，是圣灵把这个意愿放在他里面，是圣灵促使他这么热心的要去供应这些耶路撒冷的圣徒。所以保罗虽然说送这个捐款是要表明他们心中的乐意的心，但是这个乐意的心其实仍然是从神来的，所以追根究底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好，但是在这同时，保罗也提出一件事情，说明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有人伴随他一起去送捐款呢？其实保罗他可以自己就把这笔钱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去，那么为什么要有马其顿教会派代表来跟他一起把这个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呢？他说明两方面的原因。消极的来说，保罗说免得有人因为所捐的钱多就挑他们的不是，就挑保罗的不是。换句话说，这笔捐款的数目是相当的大，而保罗他很小心谨慎，他要避免有人会因为他送这一笔巨额的捐款，以至于有人会怀疑他的诚实和正直，怀疑他会盗用这笔公款，怀疑他可能会把这笔钱中饱他的私囊。因此保罗他很小心，他小心的行事，不叫他的正直和诚实被别人怀疑，目的是为了要保护他使徒的这个名声和工作，因为这个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工作乃是代表基督的。所以他从消极的来讲，他小心谨慎，他不要给人有机会怀疑他的正直和诚实。但是积极的他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这里保罗说明他侍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侍奉神的时候，他的行为不但必须公开接受神的审查，公开接受神的查看，同时更重要的也是要公开接受人的审查，接受人的查看。所以这个弟兄被差派跟保罗一起去送这个捐款，这个弟兄不但可以在神面前来为保罗证明保罗的诚实和正直，同时更重要的，这个弟兄可以在人的面前来为保罗证明他的诚实和正直。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保罗的诚实和正直其实在神面前不需要这个弟兄来证明，神知道保罗是诚实和正直的。所以这里其实那个重点更强调，更是放在后面，不仅这个弟兄同行可以在神面前来为他证明，更重要是在人面前来证明他的诚实和正直。那么因此他的行为，当他侍奉的时候，他抓住一个原则，就是他一切的行为都可以公开的来接受神的审查，更是公开的接受人的审查。为什么保罗他持守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他很深切的知道有几方面的事情是最有效的，可以来摧毁他使徒的传福音的工作，而这几方面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对金钱的处理。所以保罗他很小心很谨慎，不仅在神的眼中，而且他也要在人的面前把一切的所做的事都摆在台面上，可以给人清楚的看见。所以我们知道不仅是传道人，其实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受逼迫，或者说肉体受很多的痛苦的，因着受逼迫在肉体上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忍受， 可是常常我们却抵挡不了金钱和色情的试探。所以保罗他深知道他在侍奉神，特别他在这样一个使徒的职分和工作上，很有效可以摧毁他的工作，使神的工作受到毁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在金钱的处理上。所以保罗他这样的一种谨慎的态度跟行为，就提醒我们今天教会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仅要达到圣经所列出的诚实和正直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要达到在我们周围的社会他们所定的诚实和正直的标准。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认为说，我们反正一切都坐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要意思说我们只要对神负责任。可是我们看见保罗他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显明我们不仅要达到圣经列出的诚实跟负责任的标准，我们同时也应当达到我们周围的社会在这方面所要求的标准。所以我们会看见保罗办理这个慈善的工作，他是很小心的策划。所以我们看见一年以前他怎么样借着提多先到哥林多教会去鼓励他们要开办这个慈善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看见他在办这个工作除了这个小心的计划，他也很谨慎的留意每一个细节。因此在送捐款的时候，他留意必须要有人跟他一起去送这个捐款，并且他在行的正直这样的事情上他非常的敏锐。所以他要在神和人的面前都行正直光明的事情。不但如此，即使当他要办这样的工作受到困难跟挫折的时候，他也仍然能够坚持到底的去做，他负责任的把神所托付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负责任的把它完成。所以这让我们实在是有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一切的侍奉上，特别在教会的金钱上，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我们在真理堂的教会你可以说传道人是完全不会就是说完全不会参与管理教会的财政，完全是由教会所托付的弟兄姊妹来负这个责任。而负这个责任的弟兄，负这些财务的弟兄姊妹，也必须像保罗一样，不仅是达到神所要求的诚实正直和负责任，也应该要达到对于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甚至社会上所要求的诚实和正直的标准。好，于是保罗又提出第三位他所差派的代表来推荐。除了上面那一位弟兄，保罗提到第二位弟兄，也是从马其顿教会的来的一位弟兄，但是同样保罗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而保罗是怎么样来推荐这位弟兄呢？他说，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这里保罗推荐他跟推荐提多一样，强调他也是同样具有热心，也是有同样的殷勤。那么而且他这样的热心这样的殷勤是已经在许多的事情上经过试验，证明他里面确实有这种热心和殷勤。不过我刚刚一再说，这种热心跟殷勤不是我们一般人出于自己的努力所带出的热心跟殷勤，这是出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产生的爱，出于这样的爱以至于有这样的热心和热忱。所以我们就看见当保罗他要寻找一些代表， 到哥林多去帮助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寻找的人，他是看这个人身上有没有显出圣灵在他生命当中工作的一个表迹，也就是说可不可以从他身上看见圣灵的工作，借着他所活出的生活表现出来。这样的人是保罗认为才能够合适来做神的工作。那不但如此，这个人里面有热心，而且他的热心因着哥林多教会的悔，这些大部分信徒的悔改，而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具有信心，就是说他因着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的悔改，他对他们有信心，这样的信心就更加激发他对哥林多信徒的热心，使他更加愿意去帮助哥林多信徒来完成这个捐项，来表明他们信心的真实性，来显明他们真正的悔改。好，所以保罗推荐这三个代表之后，他就再一次来给这个三个代表一个总的推荐。恐怕哥林多教会可能还有疑问，这三个真的是可靠吗？这三个人真的可靠吗？所以保罗再一次做了一个总的推荐，他说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并且是一同为你们劳碌的。提多是保罗宣教工作的同伴，同时提多也是跟保罗一起来为哥林多教会劳碌的同工。不但如此，那两个弟兄是马其顿教会所差的使者，不但是马其顿教会所差的使者，而且他说他们是基督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推荐，他们是基督的荣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当他们这样殷勤这样热心的要去帮助哥林多教会，要去服侍哥林多教会，其实是显明基督改变生命的大能借着他们彰显出来，所以他们是基督的荣耀。好，于是保罗就呼召哥林多教会，当这三个他所差的代表去到哥林多的时候，他们要对这三位保罗所差的代表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意思就是说他们应当借着他们的帮助积极的去完成这个收集捐项的工作，以此来表明他们爱心的真实性，并且也让保罗对他们的夸奖不至于落空。那这里我们也要再次说明，保罗夸奖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也会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看到他们我们看见他们的侍奉，我们也会表示我们的赞赏。保罗的夸奖纯粹是保罗看见神的恩典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因此保罗的夸奖换句话说其实是把感谢和赞美归给神。但是保罗要哥林多教会对他所派的三个代表做出正面的回应，能够积极的去办成这个收集捐项的工作，好让保罗对他们这样的信心，相信他们真正的悔改，相信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样的改变的工作不至于落空。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告诉哥林多这些信徒他差派这些代表去的目的。首先保罗说他差他们的目的不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不愿意奉献，所以保罗要差他们去帮助哥林多教会可以乐意的奉献。前面保罗已经说了哥林多教会他们起这样的心意已经有一年，在一年以前他们就有这样子乐捐的心意，所以保罗说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保罗他肯定他也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乐意的来捐款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不但如此，保罗还常常对马其顿教会称赞哥林多教会，而且保罗称赞哥林多教会说他们已经有这种愿意捐款的施舍的心已经有一年了， 也就是说他们不但一年前愿意，他们现在仍然是有这样的愿意的心。他常常向马其顿教会这样子夸赞哥林多教会，以至于马其顿教会受到哥林多教会这样的榜样的激励。所以现在我们看见马其顿教会在他们穷极之间，他们仍然显出他们乐捐的这个恩赐。所以保罗再一次肯定他送代表去不是因为他们不乐意，保罗知道他们乐意，而且保罗在马其顿教会面前夸奖他们的乐意。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马其顿，而他们的乐意其实已经激起马其顿教会他们乐意捐献的行动。所以呢，保罗接下来积极地告诉他们说，那他差这三个代表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差这三个代表去的目的是要帮助哥林多教会在保罗他再次去到哥林多之前，哥林多教会可以把这个捐项预备妥当，也就是说可以完成这个收集捐款的工作，在保罗抵达之前可以把这个工作完成。所以保罗在第三节就说，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是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事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跟我们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是不用说了。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他差这三个人去就是要帮助他们在保罗去以前可以先预备好，先把这个工作完成，免得保罗对马其顿人夸奖他们这些夸奖落了空。因为保罗既然对马其顿人说明哥林多人乐捐的心，而且他们现在的悔改更显出他们仍然有这种乐捐的心，因此他们就应该要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来，免得叫保罗的夸奖落空。但是不但如此，保罗他更担心如果当他和另外一些马其顿弟兄去到哥林多之后，发现哥林多教会竟然还没有完成这项收集的工作，竟然还没有预备好，那么就让保罗羞愧，因为他的夸奖落空了，就带给他羞愧。但是不仅带给保罗羞愧，就连这些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自己也要因此蒙羞。所以保罗他就要差这三个代表先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来完成这个捐款。但是积极的保罗说，所以我想我不得不求那几个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积极的来说，保罗说他必须差他们去。好，我们中文说我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去，在原文是说他必须差这几位弟兄去帮助哥林多教会，好让哥林多教会可以在保罗到以前就把捐款预备好，这是他积极的。消极的是提到免得他的夸奖落空，免得他们蒙羞。但是积极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必须差他们去来帮助你们，叫你们可以做成这件事，显明你们真正的悔改，使你们这愿做的心可以真正付诸实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积极的目的是要显出，要帮助哥林多教会显出他们的施舍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保罗着重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施舍的心态，不在乎那个钱的多寡。保罗一方面他必须派他们去来帮助哥林多教会，好让哥林多教会显出他们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也要他们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施舍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乐意。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讲到 乐意捐款的基础和目的是什么？乐意捐款的基础，保罗强调，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保罗就首先引用一句箴言式的一个宣告，这个箴言式的这种撒种跟收成的这样的一种格言，是当时在犹太人他们的智慧的传统当中，他们的智慧的著作当中可以经常看到的。那也就是说，你所种的，你收成你所种的。那这里保罗把它做一点点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中文圣经翻成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我们可能要按着原来原文直接翻译，可以更表达出保罗把这个原则或者说这一句格言他提出来他的用意。照原文直接翻译，保罗是说，你如果是吝惜的撒种，那么你也将吝惜的收成。你很吝啬的撒种，你的收成你也会很吝啬的得着收成。你如果是慷慨的撒种，你也会慷慨的得到收成。所以我们这里少种多种，就没有把那个吝惜跟慷慨这样的一个对比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保罗用这一句格言或者箴言，最重要的要点不是在于一个人给多少，这不是保罗着重的要点。保罗着重的是我们给的心态。如果一个人他给的时候他是自由的慷慨的给，那么保罗说，按照撒种跟收成的这个定律，他如果是自由慷慨的给予，那么他的收成也必是同一类的收成，那就是他的收成也必然是慷慨的收成。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含有神的报酬律，也就是说这个撒种这个收成是神的报酬，神按着我们的撒种来报酬，来偿，好像说来报偿我们啊。那么，所以一个人他给予的时候是怎么样给，是慷慨还是吝惜的给，其实是反映他的内心，以至于神也就按着这个来回报他。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是慷慨的给，也就是说他因为蒙神的祝福，以至于他就慷慨的也去祝福别人，那么神要给他的回报就是神更加慷慨的把祝福赐给他。但是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他很吝惜的把祝福去给别人的话，那么神也就很吝惜的，神就不把祝福赐给他，神也吝惜的不把祝福赐给他。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让我们看见，我们给的时候那个心，那个里面的心态才是神所关切的。而这一种慷慨的给，这一种自由的不吝惜的给，就能够得到同一种的回报，神就慷慨的把他的福气赐下给我们。但是这个回报，神慷慨的把福气赐给我们，从整个圣经的上下文来看，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上下文，从新约和整个圣经的上下文来看，特别是新约的上下文来看，不是指一种物质上的丰富的回报。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以为如果我们慷慨的在物质上金钱上施予，那么神也会慷慨的给我们物质上丰富的回报。这里慷慨的回报其实基本上是属灵上的，神会在属灵上慷慨的来赐福给我们。因此这不是一种我们今天所常常听见的健康财富的福音，也就是说你如果愿意舍，你如果愿意给，神就会把更多的财富 给你，你如果愿意把金钱给付出更多，你就会得到更多在金钱上的回报。不是把慷慨施舍好像当做一粒信心的种子种下去，然后我们相信神也一定会在物质上就丰富的供应我们。今天我们每当提到神的恩典，我们所想的总是物质，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被整个社会的物质主义整个把我们吞吃了，所以我们所想的祝福就只是物质上的。但是在这里神所给的，我们慷慨的在物质上去供应，是因为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神丰富的恩典流露出去，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如此慷慨的乐捐。而对这样慷慨乐捐，神也要让我们得到同样慷慨的收成，但这个收成基本上是一个属灵的丰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今天有时候最近我也才听说一个见证，也就是说曾经有一个人，他心中觉得看见一个需要，有一个感动想要奉献。当他有这个感动想要奉献的时候，他立刻想到他每一天节省菜钱，节省了目的是想要买一个钢琴给他的孩子。但是现在神把这个需要摆在他面前，而他心中有一个感动，这笔钱神要他把它奉献，但是他舍不得，他觉得这是他存了要给孩子买钢琴的，他没办法把这笔钱拿出去。但是借着祷告，神的恩典临到他，于是他顺服，他有能力就按着神的感动把这个钱奉献了。然后很奇妙，结果他的丈夫意外的得了一笔分红啊，这个 bonus 数目就跟他所奉献的数目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常会用这样的见证去为神做见证，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这样子说，很多时候我们意思说，你如果给，你放心，你给多少钱，神也会回报你多少钱。其实这绝对不是保罗在这里的用意。所以这一个原则本身是强调我们领受了神慷慨丰富满意的恩典，这个满意的恩典在我们里面会促使我们能够有能力慷慨乐意的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把这个福气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好，因此保罗接下来他就提出一个忠告，他要他们个人随本心所酌定的来捐，也就是说按着他们心中决定要捐多少，他们就 捐多少。保罗说不要作难，也不要勉强。那么这里保罗就提到有一种捐款的态度是作难，是勉强，但是另外一种捐施舍的态度是乐意。前面第五节已经说了，保罗不希望他们的捐款是出于勉强，希望他们的捐款是出于乐意。这里保罗再次提到他们要按自己心里面决定的来捐，不要勉强，不要作难，而要出于乐意。那什么是出于勉强的一种捐款呢？在第五节这个勉强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贪心，而这种贪心是对于金钱有一种贪爱，这种贪爱就跟拜偶像一样，等于说我们是把金钱当成偶像，所以我们里面对金钱有这种的贪爱，以至于论到施舍的时候，唯有被勉强，唯有受压力之下，我们才肯把钱拿出来。所以这个勉强是这样的意思。因此追根究底，这种勉强乃是反映里面真正是对金钱的那种贪爱贪恋，而且是一种偶像的敬拜的贪恋。那么第七节的作难也是形容一个勉强的心，是不愿意把我们所有的钱放弃，以至于我们很勉强的去施舍。而第七节的勉强也是表明我们的施舍 乃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那这是一种捐施舍的心态，出于勉强。但是另外一种心态是出于乐意，这个乐意本身这个字在第五节是一个慷慨的礼物，所以这个乐意是慷慨的给，是把这个福气自由的慷慨的给别人。而第七节的乐意不但是提到慷慨，这个乐意也是提到给的时候是出于欢喜的，是欢欢喜喜的给。而保罗说这样子欢欢喜喜的给的人是神所称许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出于勉强、出于乐意这两种捐款的心态。出于乐意的捐款的人，乃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恩典所赐给他的。不但他一切所有是神恩典赐给他的，他也可以信靠神在将来继续来供应他的需要，以至于他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不吝惜的，他可以自由的，可以慷慨的，欢欢喜喜的给。所以他不会问给多少，因为他看见神已经坐在他身上的恩典，他也信靠神将来仍然会继续供应他的需要，所以他可以这样子慷慨自由欢喜的来给。所以他这样的给是对神的恩典有信心，就表明他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但是捐得勉强的人，乃是看他所有的一切是他自己赚来的，是他该得的，而且这样的人心中缺乏一种安全感，也为了追求自我的满足，所以他就不断地积蓄这些财富。所以这样子的人，他看见别人的需要，他没有办法给，只有在受压之下，他才勉强的、很不情愿的给。所以这个是表明他对神的信实和神的能力和神的恩典存着不信的恶心。这样的人不相信他有的是神给的，他也不相信他可以慷慨的给他的需要，神可以继续的来供应他。这样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觉得他有的是他自己得的，他该得的是他赚来的，是他该得的，而金钱成为他的偶像。他没有钱他就没有安全感，他有了钱就满足他心中自我的满足。所以这样的人是不信的，因为他不相信神的信实，他也不相信神的良善和神的恩典，对神存着不信的恶心。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关心的是他们的灵魂的得救，他们的捐款就显明他们里面的信心是如何。因此追根究底，保罗所提的这个原则乃是慷慨乐意的施舍，不在乎金钱的数量。哥林多前书13章曾经告诉我们，有人可以把他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却没有爱，那么他就仍然算不得什么。所以不是在乎那个数量，你可以把你倾囊的捐周济穷人，甚至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而这个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出的果子，只有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结出这样的果子，而使我们慷慨的乐捐。因此这样的慷慨乐捐是神恩典的工作，所以能够这样慷慨的乐捐，显明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的果子，也显明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也显明我们对神的恩典有一个信心，我们可以继续信靠神供应我们所需要。所以我们给的时候，我们不会问给多少，我不会关心我自己还有多少，我不会想我够不够，我给了我会不会不够， 神的恩典在你里面是满意的，这个满意的恩典让你慷慨的、乐意的、欢喜的，看到人家的需要你倾囊的给，你牺牲的给，你相信，你信得过，你也信靠神的恩典可以继续的丰富的供应你，神的恩典可以叫你更加有能力，可以更加慷慨的去供应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因此保罗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让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在原文是一个句子，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句子。在原文是说，神能够使他一切的恩惠满意的赐给你们，是满溢出来的，多多的丰富的赐给你们，好叫你们在一切所有的事情上，在一切所有的时候，都拥有一切你们所需要的，让你们可以满意的去行各样的善事，去施舍，去周济。换句话说，保罗强调神是全能的，神有能力，他有能力可以把他所有的恩典很丰富的、很满意的、充充足足的来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可以为别人的缘故，我们可以慷慨的去供应别人的需要，多多的行善。所以神的恩典，丰富的恩典，是我们能够慷慨施舍的基础。神的能力不但能供应我们的需要，也许我们马上是想到物质上的需要，是神的能力可以供应我们物质上的需要，但是神的能力更大的彰显，是他让我们这些拥有物质丰富的人有能力可以自由的、慷慨的、乐意的把我们所有的物质满意的去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神更大的能力的彰显。所以神的能力更大的彰显，是他可以供应我们他所需要的恩典，让我们里面愿意去施舍，让我们里面可以有慷慨乐意的心去施舍，让我们里面可以充满神的爱，看见人的需要去施舍，让我们里面也有实践的能力，可以配合我们心中的意愿，可以真正的把它付诸实行。这就是马其顿教会的榜样。马其顿教会虽然在穷极之间，但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把神丰富的恩典赐给他们，不是他们在金钱上富有，他们是在穷极之间，他们还受逼迫的试验，在穷极之间，但是神的能力能够赐给他们一切丰富的恩典，让他们乐意的去帮助耶路撒冷信徒，他们还一再的求保罗让他们可以参与这样的奉献，而且他们是慷慨乐意的牺牲的，把他们所有的去供应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一种乐意是对神的恩典所做出的回应，这一种乐意是我们对神的恩典的信心。因此保罗就用诗篇112篇第九节来支持他所说的，他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这样子一个施舍贫财周济施舍钱财周济贫穷的人，这样的人的义能够存到永远。这样人的义，我们一再强调，不是从他自己本身所拥有的，乃是神的恩典赐给他，使他得以称义，也使他得以活出这样的义，能够施舍，慷慨的施舍。所以他的义是神所赐给，也是神所维持，因此可以存到永远。因为神本身是义的，而神的义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保罗引用这个诗篇来支持他所说的。因此接下来保罗就说，那赐种给撒种的， 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既然保罗已经提出这位神是能够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施舍，所以这一节保罗是一个转折，他就把上面所说的做一个总结，然后引入接下来这个乐捐的目的是为了叫感谢跟赞美归给神。那因此保罗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在这个大自然界，撒种的人所需要的种子是神所赐的，我们所需要的粮食也是神所赐的，因此神是那赐予者。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在大自神在大自然所做的，他赐种给人，赐粮食给人，他在大自然所做的，他也会为哥林多信徒做同样的事，他也会多多加给他们种地的种子，并且使他们仁义的果子多多的收成，多多收成仁义的果子。其实保罗仍然是重复第八节所强调的那件事情，就是说神的恩典会丰富的供应他们，使他们可以有能力多行善事。好，但是接下来保罗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里保罗说叫你们凡事富足，这富足其实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不是说所以呢神就可以叫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在经济上非常富足，我们都成为富有的人，在经济上富有的人，这个富有是形容神可以丰富的来供应他的百姓的需要，神可以使他的百姓在他里面得到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供应，所以他们可以在神里面成为富足，以至于他们可以慷慨的去施舍，多多的施舍。所以对哥林多教会来说，神的能力可以使他们在基督里富足，可以使哥林多教会在属灵上富足，以至于他们可以完成保罗所要他们完成的这个收集捐项的工作，而把感谢归给神，以至于这些领受他们的帮助的人可以把感谢归给神。所以保罗提出他办这个慈善的工作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当然就是要供给这些圣徒的需要，但是第二个目的乃是要让感谢和赞美可以归给神。而这些耶路撒冷的圣徒，他们得了哥林多教会的帮助，他们就会因此存感恩的心，把感谢归给神。而他们的感谢一方面是哥林多教会所做的，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对神的信心，于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为他们这样信靠神的心而感谢神，同时也为他们出于对神这样的信心，出于神的恩典而慷慨乐捐而感谢神。所以最终是让感谢可以归给神，这样的慈善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让感谢和荣耀归给神。但是也还有第二方面的目的，不但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会把感谢归给神，同时第十四节，他们也因为神极大的恩典显在哥林多教会信徒的身上，他们就切切地想念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并且常常为他们祷告。换句话说，神极大的恩典已经赐给哥林多教会，使他们能够慷慨乐捐来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所以耶路撒冷圣徒因着神给他们这样的恩典来供应耶路撒冷信徒的需要，他们也就眺望他们想念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心，以至于他们在祷告中 常常为他们祷告。那就让我们看见，这就变成一个两个教会之间彼此的相交。哥林多教会用物质上来供应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而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他们做出一个回应，他们因为神显在哥林多教会的恩典，做出这样的事情，也促使他们对哥林多信徒存着想念的心，并且常常为他们祷告。而这个就使得外邦人的信徒跟犹太人的信徒在基督里面可以坚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保罗热心办捐项的另一个目的，也就是要让在基督里面外邦人信徒和犹太人信徒能够更加的坚固地团结在一起。当保罗想到神的恩典能够让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这个隔断的墙被拆毁了，能够让犹太人信徒跟外邦人信徒活出在基督里这样的合一，这样的团结一致，保罗的心就不禁发出最后的颂容。他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是的，从第八章开始，他以神的恩典开始，他说，我要把神在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而第九章的末了，他以感谢神说不尽的恩赐作为结束。神说不尽的恩赐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这些在属灵上贫穷的人能够成为富足。他的富足，他的贫穷，使他为我们道成肉身，而且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保罗把这劝人与神和好的福音传给马其顿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于是他们听信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们得以被称为义。不但如此，他们得以与神和好，又得着神所赐的圣灵在他们里面，领受神丰富的恩典，使他们有能力可以慷慨地去施舍，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耶路撒冷的圣徒就激发耶路撒冷的圣徒把感谢归给父神，并且切切地想念他们，又为他们祷告。而耶路撒冷圣徒为他们的祷告，就使得神把更多的祝福赐给哥林多和马其顿的教会，正如神所应许的，那慷慨撒种的也要慷慨的收成。这一切的一切，神说不尽的恩赐，保罗不得不发出这样的颂赞。所以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荣耀，神来得着这个荣耀。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教导，让我们看见神的百姓能够给予，乃是因为神在他的恩典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一切所有的。而基于神这样丰富的恩典，我们做出信心的行动，这个恩典在我们里面满意，使我们有能力，也使我们慷慨乐意的去供应别人的需要，而且我们信靠神来继续供应我们的需要。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所捐的钱的多或者少，不是我们要问我们该给多少。新约从来没有教导十一奉献，没有这个一个要求奉献的一个数量。如果有人问，还要问说我该奉献多少，那这个人就完全不明白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完全不明白我们一切的奉献、一切的施舍都是出于我们对神恩典所做出的信心的回应。 所以基督徒是否因为神的恩典而激发我们慷慨的奉献，这个是否出于神所激发的慷慨的奉献，就成为我们属灵成熟度以及属灵健康的温度计。也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状况是否健康，那根温度计就在于我们是否因为神的恩典而激发我们慷慨的去给予。根据统计，在美国这个国家，感谢主，最慷慨给予的是基督徒，特别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虽然以整个国家来说，以慷慨的施予来说，基督徒是在全美国的人当中最慷慨给予的，而在所谓的基督徒里面，福音派的基督徒更是最慷慨的给予。但是另外一个统计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奉献包括我们的施舍，不仅是我们奉献给教会给宣教机构，我们的奉献包括我们的施舍在内，是我们基督徒每年收入的只有 1.1% 到 3.4%。 换句话说，我们把我们大部分所收入的都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显明物质主义今天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样的侵蚀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更加的富有，可以过更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奉献的数目确实也更增加，但是如果以比例来说，我们的奉献其实仍然维持原有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全部的统计 以整体的统计只占我们收入的 1.1% 到 3.4%。 这显明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活在何等拜偶像拜金钱的偶像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但是神，一个真正蒙神恩典的人，他活出的生活是不同的。他领受了神满意的恩典，是会流露出去，流露在他慷慨自由乐意的尽他一切所能的去供应一切他所能够供应的一切的需要，目的是要叫神得荣耀。所以神期待我们也能够效法基督，像基督一样，他本来是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神期待我们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属灵的丰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物质资源自由的慷慨的尽我们一切所能的去供应一切可能的需要，好叫神能够得到荣耀，好叫我们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命，好叫神能够得到荣耀。今天是我们圣餐的主日，实在我们要再一次发出这样的颂赞，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但若我们是一个真正有神真正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我们也必活出像基督的生命和生活。以下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借着纪念基督的死，我们纪念基督在我们身上说不尽的恩典，我们来省察，我们来献上感谢，我们也相信基督的恩典可以继续的供应我们，我们也靠着他 恩典继续的供应，我们可以活出这样一种慷慨乐捐生命，好让我们所活出的善，我们所活出的义，预备我们可以迎接等候我们的主的再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